我们上一次讲到第93课阮籍的咏怀诗，我们上次恰好把第12首讲完了，今天我们应该开始讲第13首。我们在开始讲之前，还是先把这一首诗读一下。这首诗在我们教材的904页，鼹鼠为之下，三旬将欲移，芳树垂绿叶，庆云自为宜。这个绿字是我们口语俗念念绿，这个字本来应该是念绿的，是芳树垂绿叶，庆云自为宜。四时更代谢，日月地蚩池，这个字念蚩，蚩池。徘徊空堂上，叨达莫我知，这个达字本来应该也是入声字，国语俗音没有入声字，
把它念成达，
念成平声，
这个字实在
应该念叨，叨达莫我知。愿度足欢好，不见悲别离，这也是阮嗣宗悲慨非常深的一首诗。鼹鼠为之下，三旬将欲移了。从外表上看起来，那么这首诗所写的只是季节的演变了。他说鼹鼠为之下，三旬将欲移。鼹鼠是说炎热的夏天，他说炎热的夏天是什么时候最炎热呢？只有那夏季的时候最炎热。那么夏季一般说起来本来是有三个月了，我们按照阴历说，正月二月三月是春天，四月五月六月就是夏天，而四五六这三个月里面最炎热的日子实在是六月，所以这里所说的炎暑之夏应该是指的六月的时候。可鼹鼠为之下，他说说到如此炎蒸暑热的日子，那么只有这个夏天六月的时候是最炎热的了。他说但是那炎暑的六月的三十天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三旬就将欲移，十天就叫做一旬，所以三旬者就是三十天，一个月是三十天了。三旬就将欲移，所以三十天，这炎热的夏天就将要转变，将要过去了。三旬将欲移，芳树垂绿叶，庆云自为宜。他说在夏天的时候有如此美好的树，所以芳树，我们说到树的美好常常说芳树，它芳树真是长得这样的茂盛，垂绿叶，它碧绿的枝叶向下垂覆着，一片浓荫的凉荫。庆云自逶迤，逶迤两个字是谐曲而悠长的样子，比如说像杜甫的《秋兴八首诗》里边有这样一句，说困吾欲宿自逶迤，子各奉饮入美披。逶迤是说那一条路，困吾欲宿到这个美披的那一条路，这样的谐曲长远的样子。无论什么事物它的谐曲长远，我们都可以说逶迤。那么这一首诗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应该是说天上的云，是天上的青云。这个青云有的本子不同，有的本子是做青，就是青颜色的青，有的本子做三点水，这个就是清澈澄清的这个青。青云自逶迤，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可以说这青云写的是天上的云，那天上那淡淡的薄薄的看起来如此之清爽的，在青天之上的，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青云， 三点水的清，是言其微云之淡薄清爽的样子，或者是没有三点水的清，是青天之上的云，我们也说青云的。我们不是说平步青云，就是这青云两个字，这青云就指的是天上的这个青天上面的云了。那么青云自为宜，应该是写在天空上的，那淡淡的微云在天空之中拖长了斜斜的长长的一缕薄云的样子了，本来是可以这样讲的。他说你看一看树长得这样的茂盛芳美，它垂覆下来有碧绿的树荫，你看一看天上的白云这样的淡薄，这样的长长的一条丝缕漂浮在天空之上。芳树垂绿叶，青云自为宜，本来青云就可以解释成天上的云的。可是关于青云两个字呢，还有另外的一种解说，就是刘吕的选诗补注。刘吕是元末明初的一个人，刘吕他做的有选诗补注，那文选里边选了这一首诗了，所以刘吕的选诗补注当然也注了这一首诗。刘吕说青云绿叶垂阴之下，他说那青云，因为文选上写的是青颜色的青，他说这个青云呢、就是绿叶的样子，就是绿叶的那个树荫垂覆下来的样子。那绿色的枝叶在我们头顶上，青是它的颜色，在我们头上这样高高的遮蔽了阳光，好像是一朵绿色的云彩一样，所以说它是青云。那刘吕说他这个青云两个字是绿叶垂阴之象，可是我自己个人的意思以为青云仍然是指天上的云更好，青云自为宜，因为上边那一句芳树垂绿叶已经说了绿叶，下面还说青云自为宜，一方面好像重复，才说了绿叶垂阴又说绿叶垂阴，两句说一件事情不免于重复。而且我们说到那绿叶垂阴，我们也很少说它为宜的，为宜是天空中那个白云漂浮的样子，我觉得这样说就更好。那么另外这一首诗表面上看我们刚才说了，这只是使写这个炎暑盛夏时候的情景，说是炎热的夏天只有短短的30天，他这30天之内，你看那芳树垂覆的绿叶，天上的青云的漂浮，当然景物是很美的，但是它很快就过去了，三旬将欲移，转眼之间就过去了。虽然这个炎暑的之下有芳树绿叶有青云为宜，是很美丽的景物，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他后面就说四时更代谢，是日月第一次去了，四时春夏秋冬，那就是随四时了。更者是说更替轮流，代谢者就是更迭的消逝。那么春去夏来，夏去秋来，秋去冬来，所以四时是更代轮流的这样的消逝，推移消逝了，四时更代谢。日月地次迟，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是地，地者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者是层地，一个接着一个，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天上太阳和月亮，一个接着一个，一步接着一步。疵迟，什么叫疵迟？疵迟者是说奔驰的意思。我们现在这里所写的是这个差别的这个差，这个字念疵了，所以疵迟。疵迟的意思是说相次而奔驰的意思，相次而奔驰。那么另外这个疵迟呢，黄杰的注解，阮籍的诗人黄杰的注解，近代的人黄杰的注解，黄杰说这个疵迟两个字也可以写作参差，或者其实我们还可以写作疵迟，就是说不用马字边的迟，而用三点水的那个水，水池的那个池子。那么参差，参差就是这个参，就是增生的生，就是人生的生了，也就是参加参谋的参了，那个字念参。差就是差别的这个差，念差了。那么无论它是参差或者是疵迟， 就是这个呲字，那么下边池是水池的池。参差呲池都是不整齐的样子。那么什么东西不整齐呢？黄杰说，言日月出没不齐也，是说太阳跟月亮出来跟落下去不整齐。那么太阳落下去了，太阳从西边落，可是月亮从东边跑出来了。那月亮从西边沉落了，可是太阳从东方升起了，它的升降是不整齐的，它的出没是不整齐的。这是黄杰的意思。黄杰说这个呲池，这个马字边的奔池的池，就通水三点水边的那个池，呲池就是不整齐，是说的日落月升月落日升的出没的不整齐。可是刚才我所讲的相次奔池，那是文选的五陈的注本。文选的五陈注本说呲池，他认为奔驰的驰就是奔驰的意思，所以呲驰者是说相次奔驰，说一个接着一个在天上奔驰，太阳月亮轮流着一个接着一个在天上运转。那么黄杰的意思是说，说是五陈的注解恐怕不大正确，应该是呲驰是不整齐的意思，是马字边的驰通三点水边的池，而且另外的本子做参差的，参差跟呲池同样的意思，都是不整齐。那我也以为黄杰的意思比较对，因为说相次奔驰，我们很少用呲跟这个奔驰的池子两个字合在一起，是相次奔驰的意思，我们很少这样说。而我们说呲池是不整齐的意思，当做三点水边的池子，这一个呲池的名词呢，是我们常用的，所以我以为是黄杰的说法是对的，就是呲池，就是参差，就是不整齐的样子，而不是相次奔驰。所以日月地呲池，这个地者是更迭轮流的运转的意思，他们这样的出没不齐的在天上更迭轮流的运转，日月地呲池。他说，当我看到光阴的消逝，时界的推移，像屈原的离骚所说的，日月忽其不厌兮，春与秋其代去了，所以我就发生了一份时界如流，人生苦短的这样无常的悲慨，说徘徊空堂上，到达莫我知。他说我这一份悲哀感慨没有人了解，到达就是悲伤的意思，到达就是悲伤的意思，说我满怀的如此深切的悲伤，但是没有人了解，到达是极深切的悲伤了。还有上一句的这个日月地呲池，荀子的天论篇有这样的话，说日月地照，这是代日，说日月是更迭轮流的照明在世界上，地字刚才我说了就是更迭轮流的意思。那四时就春夏秋冬的四时，代也是更迭轮流，日者是统治这个世界，统治这个宇宙。那么有时候春天统治这个世界，有时候是秋天，有时候夏天，有时候冬天，就四时代序的运行。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时节属于春，有的时候这个时节属于秋，所以说是这个四时代日，日月地照，所以阮思宗说日月地呲池。那么在如此光阴的消逝，日月的推移之中，他说我徘徊空堂上，真是到达莫我知，没有一个人了解我这一份悲慨，他愿度足欢好，不见悲别离。可我真是这样深切的盼望的，在这样短暂无常，这样轮流的四时代序推移消逝的人生之中，我愿意看到我们人类的感情能够保持始终到底的，始终如一的，永不改变的一份欢乐美好的感情，一份互相欢爱的这种要好的感情， 我愿读，我这样深切的愿望我能够看见，足欢好，我们从始到终能够首尾的保全我们彼此的互相的一份欢爱，一份要好的感情。不见悲别离，我不要看到人世之间有这样不幸的，这样悲哀的别离的事情发生。愿度足欢好，不见悲别离了。如果从外表上看，那阮思东所写的是说炎热的日子并不多的。炎热代表什么？代表感情的温暖热情，代表兴盛，代表旺盛，代表兴旺的。他说那旺盛美好的日子，有着这样的温暖热烈的感情的日子是不久长的，所以鼹鼠为之下就散寻将欲意了。虽然眼前有芳暑绿叶，有庆云为宜，可是有一天当夏天消失了，秋天来到了，像班婕妤的团扇词所说的，常恐秋节至，凉风多炎热了。有一天秋天来了，就把那夏天的炎热都赶走了。有一天一个人的感情改变了，就把他当年的热情都消失了。这四时更代谢，日月就地支持，我真是有这样一份变化推移的恐惧了。所以徘徊空堂上，到达莫我之，没有人知道我对于这种无常变幻的恐惧的。他我真是盼望宇宙之间再也没有这样无常，再也没有这样变幻的事情发生。我希望一切都是可以把握的，都是可以信赖的，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欢乐美好的感情都是忠实如意的，再也不要看见有悲哀的别离的事情。他这一份感情愿望当然写得很深切了，可是他所写的只是这样一份泛泛的感情愿望吗？只是一般人对于这无常变幻的悲慨吗？在阮四宗说起来，很可能不仅是如此的，有另外的悲慨。就如同我们上次所讲的那一首诗，说世事重火中，日月正相亡。他光是写一个九月十月的季节，不是的，是在历史上九月十月之间所发生的。那是在曹魏的嘉平六年，曹芳被废立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首诗应该他所写的也不仅只是普通的泛泛的这种无常推移的悲慨而已，也应该是有所指的。指的是什么事情呢？陈航的诗笔姓坚，他以为说这首诗指的是曹魏的甘露五年的时候，司马昭把那个国君曹髦给杀死了。我们刚才不是说到前一首诗，前一首诗是曹魏的嘉平六年，那是西元的254年，西元纪元的254年，那是曹芳的年号。曹芳的嘉平六年，司马师把曹芳废了，就立了高贵相公曹髦，就立了曹髦。那么现在我们所说的陈航说这是魏的甘露五年，甘露五年是什么时候？是西元的260年。刚才我们说曹芳被废立是嘉平六年，是西元254，现在是260，那距离上一次的曹芳被废有6年之久，这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曹髦也被废了，不但被废了，不是被废了，是曹髦被杀死了。司马师废了曹芳，立了曹髦，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就杀死了曹髦，立了常道相公曹奂。所以我们看一看当时曹魏的这几个君主，他们废立悠然了。司马师废了，立了曹髦，曹髦被司马昭杀了，立了曹奂。所以阮四宗很悲哀地写下来这一首诗，说愿度足欢好。陈航，清朝的陈航的诗笔姓坚，说世之此事， 说这首诗就指的是这件历史。愿赌足荒豪者，望起即齐王坊高贵相公之后，不再被废事。他我真是希望这一次你们之间的感情能够真的保持果然的始终到底的如此之欢爱，如此之美好相好。是说什么？说是希望现在司马昭所立的长道相公曹奂不要再像从前的曹魏的君主曹芳一样的被废，更不要像曹髦一样的被杀被弑。所以说愿赌足荒豪是不见悲别离，这首诗的慨叹也是非常深切的一首诗，不是指向一般人的泛泛的指这种人生的幻变无常的悲慨而已，真是指到当时曹魏的君主只被废立只被杀死的这一份悲慨。他说我希望现在所立的曹奂不要像曹芳之被废，不要像曹髦之被杀了，写得非常悲慨的。这阮思宗的诗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一方面呢当然是反映了当时的那个时代，像刚才我们所讲过这两首诗，一首写的是曹王这个曹魏的齐王方的被废，一首是写的曹髦的被杀立这个曹奂，这都是当时的时代的真真切切的历史。可是阮思宗的诗的更大的好处实在不仅止于在他反映了当时的那个时代，在史实这方面他有一份欲托讥刺的深意而已，而是他在感情上真是写到古今永远不变的一份人类的心灵生命深处的一份感情，这才是阮思宗这个诗人真正伟大的地方。我这样说也许说的不够清楚，就是说有一些个诗人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诗人之中，他是一个很好的诗人，很伟大的诗人，他真是反映了当时的那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面目，或者说每一个人的他生平的遭遇有他生平的遭遇的那个轮廓，他生平所过的那个生活的曲线的轮廓，那么有一些诗人之中他确实把那一份时代的面目或者是他自己本身遭遇的那个曲线的轮廓反映出来了。如果说感情像一个没有定型的模子一样，把那个时代或者是自己个人的遭遇那个面目轮廓曲线果然像一个雕刻物一样的是可以印出来的，那么以他的感情跟那个时代的那个面目遭遇的轮廓的曲线接触的时候，他的感情的这个模型就很鲜明的印出来了一个时代的面目的影子，一个自己遭遇的那曲线的轮廓。这当然是很好的诗人，他真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真是表现了自己的生活。可是更好的诗人更伟大的诗人是在他透过那时代的面目之外，不错的他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他是果然有他自己很真切的一份生活的体验在其中，可是透过了那个时代的面目所印出来的那个影像那个轮廓之外，我们可以更深一步的向里边去探求，探戳到他生命感情的深处有一份最深切的情谊，而这一份情谊是不被时代所局限的，是千古人心之所同然的，这是最伟大的诗人。如果以这一方面的衡量的尺寸来说，那我以为魏晋时代的这些个诗人里边阮思宗是最好的一个诗人。当然曹魏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出名的诗人就是曹子建了，我想大家当然都知道这个诗人曹子建，说是陈王有八斗之才。可是曹子建有一些个诗，比如说像曹子建的赠白马王彪，这是曹子建很好的几首诗， 这几首诗我没有在电台上讲过，可是以前在我们教材的好像是第一册里边选了这个诗，应该以前播讲的老师曾经讲到过的。《赠白马王》标是曹子建的很好的几首诗，真是把当时曹子建的那一份生活的遭遇如此生动真切地反映出来了。曹子建当时所遭遇到的就是他的一个兄弟之被杀，曹子建有一个兄弟就是曹彰了，被杀死的。那么还有就是曹彪他的兄弟，所以这个白马王是这个曹彪了。那么当时曹丕让这个有司干涉他们，不让他们同路行走，这种生离和死别的悲哀，他与他的弟兄一个是死别一个是生离，在这种迫害之下，这种死别生离的悲哀之中所写的诗当然是很动人的，果然很好的。可是曹子建所写的《赠白马王彪》只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份遭遇，他自己的所遭遇的那一份轮廓曲线的生动真切的反应，而他所写的不是我们所有的人类生命心灵共同深处的一份感情。我这样说也许说的还不够清楚，我要再举一个例证。人间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经批评了两个人的词，一个就是宋徽宗。宋徽宗有一首词叫做燕山亭，是词牌子，他的词的题目是北行见杏花，是宋徽宗被俘虏到北方去，他在北方的被俘虏的旅途之中看到杏花开所写的一首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他说宋徽宗的燕山亭词不过是自道身世之感，不过仅止于自己说出他一己身世遭遇的这种感慨悲哀而已。那么他又说到另外一个词人，他李后主俨然有世驾基督当和人间罪恶之意，差别在哪里？是道君皇帝宋徽宗所写的，只是自己个人的遭遇，而李后主所写的悲慨是触及到所有的人类生命感情深处的这样的一份感情。阮嗣宗的诗也是如此，他除了反映了时代他一己的遭遇之外，他还写出来所有的人类生命心灵深处的一份共同的感情。像这一份感情说是愿赌足欢好，我不见悲别离，多么深切的一份祝愿，是人心之所共同的，不止于只是反映当时的曹魏的几个君主之被废被弑而已。虽然他确实果然是反映了，可是他给我们的感受呢，有更深切的一份情意在的。